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军印太司令批评中国经济衰退，仲增加军费开支。美国会研究署报告，美国去年派驻台湾军事人员为41人。欧盟通过禁止强迫劳动法案。北韩官员访问伊朗，南韩发微型卫星系统，期望能够预警。德国24小时内逮捕第四名疑似中共间谍。欧盟打击海外补贴，搜查一间中国安全设备公司。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里洛海军上将星期二在东京表示，中国在经济衰退期间还要增加防御开支，令人担心。中共官方上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一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5.3%。 阿灰里洛指出，中国正在受房地产衰退的打击，中共官方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并不真实。阿灰里洛还表示，对中共官方在今年3月的中国人大年会上公布的国防预算增长 7.2% 的数字不值得相信，他认为实际增幅要大得多。彭博社指出，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前，北京不单止提升了攻击美国的定调，同时他在亚洲地区的言行变得更加富于进攻性。阿灰里洛星期一在东京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双方确认了加强日美同盟在因应中共威胁方面的重要性。在阿灰里洛海军上将发表讲话的同时，美国正在在印太地区加快同盟友的关系来对抗中共。美国国会众议院上星期六表决通过了价值$950亿的法案，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军事援助。该法案星期二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在众议院就该法案表决之前，美国国会旗下的研究机构针对台湾防务议题向国会委员会和成员提出了一份参考报告。报告说，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公开数据，2020年美国派驻台湾的军事人员总共有41人。不过美国国防部防务人力数据中心有注明，他的报告只是代表被分派任务人员的非机密数据，包括被分派到美国国务院和海外大使馆的人员，但是就不包括所有涉及临时任务或者支援应急行动而部署的所有人员。华尔街日报2023年2月曾经报道，美国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派100至200人到台湾协助培训台湾军队，不过美台两地官员都没有公开证实这个消息。今年2月台湾媒体亦都报道，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的顾问被派驻台湾，包括在金门协助训练当地的特种部队。欧洲议会星期二通过一项禁止强迫劳动法案，该法案将会赋予欧洲禁止销售、入口和出口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的权力。这项法案将会在欧盟27个成员国最终批准之后正式成为法律。根据这项新立法，欧盟国家可以下架被发现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以及在欧盟国家生产的包括国外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材料的商品。欧盟议员莱塔奥马克斯敦促欧盟和美国等伙伴密切合作，防止被一国禁止的经营者转移向其他国家销售他们的强迫劳动产品。美国由2021年开始禁止由新疆入口产品，除非企业能够证明它的生产不涉及强迫劳动。这项新法例还赋予欧盟委员会在怀疑欧盟以外国家的供应链那阵展开调查的权力。欧盟还将会建立一个定期更新的强迫劳动风险资料库，其中包括国际报告，来帮助委员会和国家机构评估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北韩官方媒体北韩中央通讯社 KCNA 当地时间星期三报道说，对外经济关系部长尹正浩星期二率领该部代表团乘坐飞机离开平壤访问伊朗。 公众长期怀疑北韩同伊朗在弹道导弹项目方面进行合作，有可能为制造导弹交换了技术专长和零件。北韩亦被怀疑向俄罗斯提供导弹和大炮。据朝中社报道，尹正浩这个月还曾经率团访问过莫斯科。另一方面，为了应付和北韩可能发生的冲突，南韩军方持续发展微型卫星系统计划，用于快速监测和早期预警。南韩微型卫星系统的首枚卫星24号已经通过美国私人太空发射公司火箭实验室旗下的电子号火箭搭载，由纽西兰的马希亚发射基地发射升空，并且正常进入预定轨道。西方国家相继就涉嫌泄密给中共的可疑间谍展开行动。德国控方继22号宣布，疑似是中共国安部窃取德国军事技术的德国公民总共三人被捕。隔日又宣布，来自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 AFD 的欧洲议会一名议员的助理郭建疑似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而在21号落网。德国内政部长费泽尔指出，中共在欧洲议会落手可以说是攻击欧洲民主，要求彻查。英国22号亦都宣布起诉两名涉嫌2021年至到去年向中国移交资料的国人触犯政府机密法。英国皇家检察署这个星期表示，这两人将会面临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英国几任间谍机构负责人都警告说，中共间谍机构的威胁远远大过俄罗斯。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在最新年度报告中，将中国列为德国经济和科学活动的最大间谍威胁。欧盟委员会星期二突击搜查一间中国安全设备公司在荷兰和波兰的办公室。欧盟监管部门目前正在加紧打击可能接受了扭曲市场的海外补贴的公司。自从2023年7月以来，欧盟有关海外补贴的规定准许欧盟执行机构评估补贴是否令公司在采购招标中提交过于优势的标书来战胜欧盟的对手。欧盟之后就针对中国公司启动了四项调查。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本委员会得到资料显示这间受到检查的公司可能得到海外补贴，并且根据海外补贴条例可能扭曲内部市场。欧盟委员会没有提供这间公司的名字，也没有说这间公司在哪个国家。如果发现扭曲性的补贴足够证据，委员会就会随后启动调查。
星期二，两名美国国防官员向美国之音透露，一旦参议院通过补助援助资金法案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美国计划立即向乌克兰提供最多达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方案。这两位要求匿名讨论安全计划的官员说，这一批援助来自美国的军事库存，将包括海马斯弹药和155毫米炮弹，以及布拉德利步兵战车、标枪、毒刺和其他关键需求。上个礼拜六，国会众议院在历经数个月僵局之后，通过了高达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星期二晚间，参议院亦都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这一篮子计划。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说，美国预计在数日之内就能够运交预期的援助。这一批援助有可能包括防空和火炮能力。星期二，美国和菲律宾双边国安高阶官员在华府举行了一场3+3会谈，讨论日前领导人的会晤结果及强化因应南海挑战的协调作业，并探讨更多机会。今个礼拜最大规模的美菲肩并肩军演刚刚在菲律宾开幕。根据美国国务院当日下午发布新闻稿指出，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安会高级官员和菲律宾外交部、国防部和国安会官员星期二在华府召开这一场会议，由美国副国务卿康贝尔主持。 雙邊聚焦點樣持續促進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並強化經濟合作和韌性。今年四月份可以說是兩國不斷加強防務合作的密集期。星期二，這一場三加三會談登場前，美菲在4月22日到23日已經舉行過一場年度戰略對話。拜登總統11日亦剛和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舉行會晤，加強美菲防務合作。星期二，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在羅馬接見到訪的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兩人聚焦討論美國和意大利在半導體和人工智能領域的科技合作，這個亦被視為強化反制中俄供應鏈和有岸外包的策略一環。根據意大利政府發布新聞稿指出，梅洛尼當日在總理府接見雷蒙多，會議焦點是討論雙方在科技面的策略倡議，以及半導體和人工智能產業。意大利政府表示，美意亦都討論怎樣強化雙邊投資，以及意大利作為七大工業集團國輪值主席的主要目標。意大利媒體 Decoach39 表示，這一場會議主軸已經被認為是強化美歐去風險化政策，希望進一步降低對中共和俄羅斯的依賴。與此同時，意方仍希望美國半導體巨頭英特爾能夠到意大利設廠。羅馬當局亦正在意大利積極打造半導體生態系統，包括和其他外國公司合作。正在波蘭和德國進行訪問的英國首相辛偉成星期二表示，由於俄羅斯、伊朗、北韓和中共等組成的威權國家軸心日益強勢，而且他們各自的代理人正是以更快的速度同時間在不同地點造成更多的不穩定。辛偉成指出，世界局勢如果是冷戰結束以來最危險的時刻，英國及其盟友絕對不可自滿，而這一些威權軸心國彼此之間持續增加協同行動，他們有共同的目標，試圖重塑世界秩序。辛偉成宣布，英國將持續提高國防支出，未來六年而額外投資750億英鎊，並在2030年達到一年870億英鎊。與此同時，在星期三和德國總理索爾茨會晤期間，雙方計劃將宣布共同開發火炮系統，以及強化能源和經濟合作。美東時間星期二傍晚，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在紐約和美國前總統川普會面。川普當晚在自家大樓門口面帶笑容地迎接麻生太郎。川普說，麻生太郎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他是透過至交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所認識，並表示安倍晋三是個偉大的人，如今已不在世，令他感到相當寂寞。川普強調，日本是相當繁榮的國家，我們尊重日本人民，自己將和麻生討論兩國關係以及很多事務，能夠在此地迎接他，他感到相當光榮。入媒分析，各國領袖和政要近期紛紛拜訪川普，主要是因應川普可能會再度執政。日經亦都指出，日方為了因應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後的情況，代表日本政府的首相岸田文雄和自民黨第二號人物麻生正分別承擔不同的任務。就在聯邦參議院批准 TikTok 禁令之際，聯邦調查局局長雷星期二強調，他對這一款受歡迎的應用程式的安全感到擔憂。 FBI 局長雷表示，中共政府每日都在試圖竊取我們的人工智能，並竊取美國技術。他在接受國家廣播公司訪問時說， 美國人必須思考 TikTok 的強大而使用性和能力都掌握在中共政府和情報部門手中，他則擔心 TikTok 對美國國安構成威脅。就在 FBI 局長發表上述評論之際，參議院星期二當晚已經通過包括 TikTok 禁令在內的一籃子對外援助計劃，而最終的包裹法案將迫使 TikTok 在數月內脫離母公司字節跳動，否則將在美國面臨全國性禁令的條款。